主后2016年1月2日华埃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看重家庭的祭坛。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可以先跟你隔壁的人说一下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是的，在主的恩典中，不管过去一年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或许顺遂，或许不顺遂，但是我们都没有让过去来羁绊我们。我们要汲取我们过去所经历的，然后上帝已经预备新的日子在我们的前方等着我们。因为在圣经哥林多前书5章17节这样说到，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吧，我们在新的一年的第一场聚会当中，我们一同起立来开口，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这位神，来宣告今年是耶和华恩典的年，要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因为上帝的灵要恩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将好的信息传扬给他所要传扬的人。主的灵在我身上，他以恩
他以恩膏我，将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医治一切伤心的人。
主的灵也在你身上，
主的灵在你身上，他以恩膏你，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得自由。
再次宣告，主的灵在我身上，
主的灵在我身上。他以恩膏我，叫我传扬信息给谦卑的人，医治一切伤心的人。主的灵在你身上，他以恩膏你，祷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得自由。
我们来庆贺，
我们来庆贺，来宣告耶和华恩典已来到，贫穷已成为过去，神的丰盛已临到。我们来敬和来宣告，耶和华恩典已来到，咒诅已成为过去，
神的祝福临到。我们来敬和，
我们来敬和来宣告，耶和华恩典已来到。成为过去，神的丰盛已临到，我们来敬和来宣告，耶和华恩典已来到，咒诅已成为过去，神的祝福临到。
让我们开口用掌声来赞美神，哈利路亚！这灵要在我们身上。
身上，他已恩膏我，叫我传扬信息给谦卑的人，医治一切伤心的人。
主的灵也要在你身上，
主的灵在你身上，他已恩膏你，祷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得自由。
再次宣告，主的灵在我身上。
主的灵在我身上，他已恩膏我，叫我传扬信息给谦卑的人，医治一切伤心的人。主的灵在你身上，他已恩膏你，祷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得自由。
我们来敬祷，来宣告，
我们来敬祷，来。神的丰盛已临到，我们来敬和来宣告，耶和华恩典已来到，咒诅已成为过去，
神的祝福临到。我们来敬和，
我们来敬和来宣告，耶和华恩典已来到，贫穷已成为过去，神的丰盛已临到，我们来敬和来宣告，耶和华恩典。 去，圣灵祝福引导我们
来亲和来宣告，
我们来亲和来宣告，耶和华恩典已来到，因就以这为过去，圣灵丰盛已临到，我们来亲和来宣告，耶和华恩典已来到，咒诅已成为过去，圣洁祝福领导，
我们掌声来赞美神，哈利路亚。因为我们在今年所有的计划，所有的事情，想要做的事情，都能在主耶稣的带领下和保守下来进行，哈利路亚，赞美神。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庭，在约书亚记里面有提到，我和我的家都要侍奉耶和华。那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再次的向主宣告，主耶稣在今年，我和我的家，我的家人都要一起来赞美敬拜耶和华，让我们家成为一个主所喜悦的家庭的祭坛。
我的家要荣耀主，遵守话语为生命，你祷告的祭坛，充满赞美的声音。
我的家要敬拜主，
我的家要敬拜主，乐意侍奉耶和华，活出基督的生命，充满感恩的声音。
我的家要荣耀
主，遵守话语为生命，建立祷告的祭坛，充满赞美的声音。我的家要敬拜主，乐意侍奉耶和华，活出基督的生命，充满感恩的声音。
再次宣告我的家，
我的家要荣耀主，遵守话语为生命，建立祷告的祭坛，充满赞美的声音。家要敬拜主，乐意侍奉耶和华，活出基督的生命，充满感恩的声音。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天天赞美主，必赐福必恩宠，三次健康喜乐，哈利路亚，天天得胜，主必赐福必保守，我和我的全家都要侍奉耶和华，哈利路亚，天天赞美主，必赐福必恩宠，三次健康喜乐，哈利路亚，天天得胜，主必赐福必保守，我和我的全家都要侍奉耶和华。
每个家庭，我们的不管是事业或是我们的学业，在新的一年，我们都有一个新的旅程，新的里程要去进行。我们要将这一切都交托在爱我们的天父的手中，让我们这一年都有主的带领和保守，来勇敢的向前来迈进。我们再从头来唱一次，我的家要荣耀主，
我的家要荣耀主，遵守话语为生命。祷告的祭坛，充满赞美的声音。
我的家要敬拜主，
我的家要敬拜主，乐意侍奉耶和华，活出基督的生命，充满感恩的声音。
我的家
要荣耀主，遵守话语为生命，建立祷告的祭坛，充满赞美的声音。我的家要敬拜主，乐意侍奉耶和华，活出基督的生命，充满感恩的声音。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天天赞美主，必赐福必恩宠，三次健康喜乐，哈利路亚，天天得胜，主必赐福必保守，我和我的全家 荣耀是否任何哈利路亚天天赞美主彼此不必恩宠三次健康喜乐哈利路亚天天的神主彼此不必保守我和我的全家都要是奉耶和哈利路亚天天赞美主彼此不必恩宠三次健康喜乐哈利路亚天天的神主彼此不必保守我和我的全家都要是奉耶和华
我和我全家都要侍奉耶和华而这句圣经的话也能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也实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当中让我们每个家都成为耶和华所喜悦家庭的祭坛感谢主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可以站在这边一起来敬拜因为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一位爱我们的耶稣他的爱何等甘甜不论你是第几代的基督徒只要你真正用你的心灵与主耶稣接触到就可以感受到那份爱真的是你跟耶稣之间的爱不是因为 我的爸爸妈妈或是爷爷奶奶是基督徒而传递过来这个爱是很直接的与耶稣说我爱我每一位相信我的子女我们这首歌再次来向主宣告主我一生爱你一生不是亲爱的耶稣你何爱何等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喜乐我要一生爱你
感谢你在过去一年的带领和保守或许在过去一年当中我们有经历难处也经历不顺遂的事但是主耶稣我仍然相信你是我们生命中的主宰你必带领我们走过每一个人生的低谷 和青草地。可是我们愿意将今年我们所有的新的计划，不论是我们的工作，不论是我们的课业，不论是我们的家庭，主耶稣，我们都将这些计划放在我们每个人的祷告当中。我们求主亲自差派你的圣灵，亲自来带领保守我们在今年所要执行的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敢保证去年的这些困苦愁烦不会延续到今年，但是主耶稣，我更相信你的掌权，你的保守已经胜过这些困苦愁烦，已经赢过这些会阻挡我们与你亲近的事情。就是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的生命仰望在你的手中，将我们人生要走的每一段道路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看顾带领保守，也让我们透过我们的灵修祷告读经，能够让我们每天的生活能够与主耶稣来连结，主耶稣透过我们开口的赞美，让我们的生命成为馨香的祭，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蒙主你喜悦，让我们的生命再次成为主耶稣你所要使用，你所要喜悦的器皿。所以说我们将今年所有的计划都摆在你的面前，求主你来带领，你来保守。所以说我们在今年的教会当中，我们仍然要为主耶稣的福音来努力，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事工要在进行，就是恳求你亲自感动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将为主的服事能够摆上来，为主的福音的宣传宣扬能够摆上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透过他们手所做的，不论是他们在外面发福音单张，或是他们在职场上向他们的同事宣扬福音的时候，主耶稣你都是他们背后的那个支柱，背后的帮助，让他们在面对人群传讲福音的时候，他们并不惧怕，因为主耶稣你在他们的背后支持着他。所以说我们特别恳求你恩膏陈牧师及两位传道和教会全职同工，他们的手所做的事工，让他们真正能够带领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同同心合一的在福音的事工上面，让整个教会能够看见主的荣光遍照，让更多人能够进到这当中来领受美好的信息。所以说我们就将这些事工也一一的摆在你的面前，求主你来带领你来悦纳。所以说我们也知道我们当中有许多弟兄姐妹，他们在最近天气冷热不定的时候，他们的身体有些生病，有些不完全，所以我们恳求你将医治的灵与他们同在，也将平安的灵特别赏赐给他们，让我们在病痛当中仍然可以依靠主耶稣你成为他们最好的帮助。所以说我们就之间将这些事情还有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心中所求所想的事情都摆在你的面前，求主你依照你的旨意来成全，依照你的手来带领我们所想的每一件事情，这样感谢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主耶稣，你爱何等甘甜，
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
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
跟耶稣说，我要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
生奉献，
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
这主耶稣用我们的一生都能爱你，都能跟随你。愿主悦纳我们所献上的敬拜，请坐。
我们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你用恩典成为连冬的祝福，你在我们所走过的路径当中，你用自由来高抹我们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就是这样爱我们。主，我们真的在迈向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要更多的来爱你。当我们更多的爱你的时候，我们也受你更大的祝福，更大的恩典，更大的力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生命能够发光发热，能够成为好的见证。求你与我们同在，祝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的新的一年有主加倍的恩膏，加倍的恩典，加倍的力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荣耀主的名。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今天的圣经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章24到33节。使徒行传第十章24到33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林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林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哥林流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白光亮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林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俏皮匠西门的家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语。感谢主，我们看到上帝这样的突破。其实彼得能不能来，其实不一定。到底彼得可不可以来，老实讲没有把握，因为彼得一开始就讲犹太人不能够随便跟外邦人交往的，如果要破这样的例，那是要很大的勇气，也要很大的突破才有办法改变。所以当这个哥林流去邀派他的仆人去到彼得住的地方去邀请彼得的时候，其实彼得并没有决定要来，是因为上帝启示彼得，让他看见那些不洁净的，然后上帝告诉他说，上帝看为洁净的，你不能把它当成是俗物，把它当成是不洁净的。这表示什么？表示上帝在改变人，上帝在改变彼得。但是其实哥林流他并不清楚上帝怎么改变彼得。但是我们看到很奇妙的事情是，哥林流却在家里面预备好了，他把很多的朋友带来他家里面的，他派仆人到50几公里的地方去邀请彼得。彼得愿不愿意来，其实哥林流都很清楚，犹太人是不跟由外邦人交往的啦。哥林流派仆人那么远的地方去到约帕的地方去请彼得，彼得第一个他必须要去克服他可不可以跟外邦人在一起，第二个他愿不愿意走50几公里的路去到该撒利亚去跟那个什么哥尼流见面，这些都很大的变数。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让我们很大的感动， 哥尼流已经预备好了，哥尼流已经在家里面预备好了。弟兄姐妹，上帝的恩典是给有预备的人，有预备的人上帝就祝福他。我们的生命需要预备。我们看到上个礼拜这个蔡英文他们有几个总统候选人在辩论的当中，我听到蔡英文讲的一句话我很感动。他说他很感谢他四年前没有选上总统。为什么？因为他说让他更有机会更有时间好好的预备未来要执政的事情，未来要做的事情。所以他现在团队有200多人，他们已经预备好了，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准备。如果一个总统需要准备，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我们更需要准备。上帝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的记载，借着马太福音的这样的信息，在耶稣未被钉十字架之前，在他被钉十字架的最的前面，就是耶稣最重要最后面的话语。他说上帝果来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要警醒，你们要警醒，你们要做好预备。在马太福音的24章39到42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怎么样？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从24章马太福音就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需要做一件事情，要警醒。从23、24章的后面开始，然后到进入到25章，耶稣再次的讲一个比喻，就是有10个童女，他们在等候新郎。那这十有五个是聪明的，有五个是愚笨的。什么叫聪明的？就是他有预备油。你知道在我本来要拿那个他们的油灯都在手上的一个油灯，或是可能是火把可能是油灯，他们平常用的火把跟油灯这两个部分，可能是在手上的油灯，那小小的一个油灯，一个灯芯，那中间有一个洞就可以放那个油，放油也有可能是火把。你们有看过火把以前的那种很他们没有手电筒的时候，他们几乎很多时候都用火把他们都在用这两种那些东西都需要油。如果他们圣经说有五个聪明的人，就是带备预备了一瓶油，就是当油不够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随时来加。但是有五个是愚拙的，愚拙的是什么？没有预备油的。他们等新郎那时候的路途很遥远，新郎什么时候来不知道，所以他们甚至说他们等到半夜，当新娘来要来的时候，这五个没有预备油的这些愚拙的这个童女，他们因为没有预备油，他们的火已经快要熄灭掉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紧张了，你可不可以分一点油给我他们因为预备的油刚刚够他们自己用，所以他就没办法分给他们。当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来了，他们就进去了进去呢门就关了。这五个愚拙的这个童女，当他们把油预备好又回来的时候，门已经关了。他在那边敲门，那个主人就说什么？说我告诉你，耶稣说我告诉你，我不认识你。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审判。弟兄姐妹，如果你的信仰到最后一刻，耶稣告诉你我不认识你，我觉得这个信仰是一个，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警醒。我们需要很小心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受洗之后我们就可以完全了。受洗只不过是一个开始，我们开始尾声，我们开始宣告我一生要跟随耶稣基督，但是并不表示我受洗之后我就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我们的生命需要不断的更新，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我们生命不断的更亲近上帝。因为上帝是我们看不见的，我们需要借着我们的服事，借着我们的尾声，借着我们生命的突破，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了，越来越像基督。我们生命要不断的学像基督。我们生命不是得救就好了。什么叫得救？约翰福音书第17章第3节那边告诉我们，我们要持续不断的认识他，就得永生。我们要怎么样持续不断？就是我们的生命的经历，在每一个时刻，我需要不断的去经历耶稣基督。我必须要怎么样更了解 上帝在这样的时刻当中，在我这样的生命的状态当中，他对我的生命怎么样的一个提醒，怎么样一个帮助。可能是年轻人，我们觉得很有力量的时候，诶，耶稣可以成为我的智慧，可以成为我的活力，可以成为我的帮助，可以成为我的提醒。有时候我喜欢走我自己的路，年轻人很喜欢走自己的路，塑造自己的风格，走自己喜欢的道路，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很需要什么？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提醒，提醒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更多的委身，变更多的来服侍上帝。当我们年纪大，我们体力不够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他担当了我们软弱，背负我们的重担。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在认识上帝，这就一生的功课。所以我们的生命得救不在于你受洗的那一刻，而是你的一生有没有更多的认识他，有没有更多的去亲近他，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预备，生命需要预备。我们看到哥林流他是一个预备的人，他预备什么？其实我们看到圣经从第十章的第二节就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跟他的一家人都敬畏上帝，常常慷慨地周济贫穷的犹太人，又时常热心向上帝祷告。你看到读这段经文，你就看到四个部分，四个重点。第一个，他是一个敬畏的人，敬虔的人，对不对？然后他不但自己敬虔，他还怎么样？全家敬虔。他不是自己得救就好了，他更有一个责任感去影响他的孩子，影响他的家人。第三个，他不但在信仰当中，他跟上帝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他也活出应该要爱人的那个生命关系。耶稣告诉我们，你要爱神，你要爱人，对不对？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我们会爱神，但我们爱那个看得见的弟兄姐妹，我们没办法去爱他，这个信仰是假的。所以雅各书就告诉我们，如果你的信没有行出来，那个信是死的。但是我们有做多少基督徒，我们真的信一半，我们对上帝好像很有信心，但是我们的爱很缺乏。我们看到哥林流就不一样，他自己是一个敬虔的人，他的敬虔反映在哪里？反映在他们全家的敬虔。如果我是一个敬虔人，我对我的孩子我不在乎，我觉得这个敬虔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对我们我自己很敬虔，那我对我的孩子的得救我不在乎，那请问下，你对得救你觉得很重要吗？我不相信他会觉得很重要。在我们教会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人，他觉得说让他的孩子自由，那我就很怀疑啊，得救对你来讲重要吗？如果得救这么重要，你为什么不影响着孩子，让着孩子也能够得救呢？我们看到哥林流就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是一个敬虔的人，然后他什么？他的敬虔反映在哪里？他的全家一起过敬虔的生活，然后他不但在敬虔的生活，他还能够什么？去周济，用爱去关心人，然后常常热心的祷告。我觉得这是一个多么美的生命，我们需要这样的学习。所以哥林流他本身是一个预备的人，他时时预备好，他常常预备好，把自己装备好，他随时领受上帝的爱。所以我们看到上帝为什么爱他，上帝为什么跟天使相对，要天使对那个哥林流说，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了，因为他是这样一个敬虔的人，他不是只有嘴巴在讲，他不是基于自己的生命在讲，他的家里面全部都是敬虔的人。从我们从上礼拜后，我们看见我们的画面就在约帕，我们上礼拜的信息就是彼得他领受这样的启示，然后他就跟着他的这个哥林流的仆人去到哥林流的家里面。我们看到哥林流在那当中，彼得进去的时候，进到这个家里面，彼得就说圣经二十四节就又次日他们就进入该撒利亚，哥林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了。我们看到这个哥林流，他不但在过去，我们看到第十章的第二节，他已经有这样的预备。其实在这边，我们更看到也是一样四项的预备，他也是四项一边。他什么？哥林流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是这样的预备，他是这样预备。他怎么样？他在家里面，他虽然派仆人去请彼得，但是他在家里面，他并没有闲着。
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真的很感动，很感动，因为哥林流他非常的积极，他非常积极，他一方面派人去约帕去找彼得，另外一方面他在家里面他在做预备的工作，他把那些他所关心的人带到这个地方来，因为彼得好不容易来到这个地方，彼得今天来了，我觉得我的家人我的亲朋好友绝不能够失去一个，这就进前了。进前是如果我们知道得救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会让你的孩子自由选择呢？我们看到有多少人他们也在担心说，哎呀，我怎么样，我等我的父母离开了之后我才来受洗，那表示这个受洗他就不是那么清楚了。如果受洗是可以得救的，那么其实你应该先受洗，你可以祝福你的父母，对不对？因为他们也很重要啊，他们生命也很重要，我们的人生在世上七八十年，顶多到一百年，那个转眼成空，一切就没有了，很快就结束了，但是你在天国却是永恒的，一个无限永恒，你怎么跟用地上的几十年来相比较？所以我们看到哥尼流他的表现，他的预备，他是这样的预备。更让我们看到哥尼流是很不一样的地方是，真的他是一个很信心的人，他相信彼得会来，他相信彼得会走那么远的路，他不认识彼得，彼得是谁，谁这哑闭哎，他都不知道，说不定年纪很大也不一定，对不对？彼得愿意走了50几公里来到这个地方吗？但是他相信呢，他在家里面预备好了呢，他相信彼得愿意走出来，愿意来关心他们，他相信彼得愿意走那么远的路，他相信彼得真的可以帮助他的生命。所以你看他邀请朋友来，如果邀请朋友来，哎呀，这个彼得长得啊不但外貌不好看，而且讲话又没有内容、啊、然后、哦、这个对我的家人又不一定有祝福，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你要邀请朋友来，你会很担心啊，哎呦，来之后他们会听到什么信息啊？他们会不会觉得很不好意思？他们会不会觉得说我来这边浪费时间？我们在邀请朋友的时候，我们都会面对这个问题啊。我相信我们在邀请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呀，我们邀请他来哦，啊，他会不会觉得很反弹啊？因为啊，讲的内容对他的生命没有帮助啊。我曾经看过一个见证说，有一个姐妹，她就邀请她的舅舅来啊去教会，结果去到教会，她就看到周报，那周报竟然讲是就用那个什么创世纪的第五章啊第四章那边什么人活了几年生了谁然后就死了，什么人活了几年生了谁就死了，我有讲过对不对？啊，这个姐妹看到这个经文，她说牧师怎么会今天讲这样的道？她今天怎么会用这样的经文？这样的经文哦，对我这个朋友、哦、没有什么帮助啊。怎么讲到活了几年就死了，生了谁就死了，好像没有什么内容。但是当牧师在讲道之后，他也不觉得有什么感动。结果这个他带去的朋友，他却非常的感动。他说这段经文对他的生命非常大的提醒。他过去对生命好像不在乎，但是看了这段经文之后，他才发现原来他就成为那里面的人。我是活了几年生了谁然后我就等死了，我的生命没有找到目标，我的生命没有找到意义啊。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很多的担心，我们有很多的害怕，以至于我们不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如果哥尼流也是这样的人，他不认识这个彼得，这个彼得到底来他会讲什么话语，他到底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我不知道，我怎么会把我的亲朋好友带来这个地方呢？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哥尼流就很不一样啊，他就预备啊，他就相信啊，他就相信派人去，那彼得会跟他来，然后还会愿意走那么远的路，然后彼得来必带给我们生命很大的祝福，所以我就邀请我的朋友，这我关心的人，他们一起来。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弟兄姐妹，什么叫信心？我们都会背，对不对？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信就是什么？守望之事。我们起来念来，信就是守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来，新译本，我们起来念来，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 对不能看见的事能肯定。我觉得这个翻译很棒啊。弟兄姐妹，什么叫信？就是你对盼望，就是还没有达到的那个，在还在想的那个盼望有把握啊。哥尼流是不是这样的人？他还没有看见他就有把握啊，他就有把握，他的家里面就预备好了，他把亲朋好友都找来了，这些人都是他关心的人啊，不能我一个人上天堂，结果他们都在地狱，所以他把那些人都找来了。他还没有看见，他还没有听见彼得讲什么，他就有把握彼得必带给我的生命祝福。这叫信心啊，对不能够看见的事能够肯定啊。他肯定上帝的话语成为他生命最大的帮助。弟兄姐妹，信心常常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这个社会上很喜欢讲信心，但是我们的信心好像都停留在人定胜天，对不对？我们在讲的信心都在讲什么？你要有信心呢、啊，你要有自信心呢、啊。我们喜欢用自信心来强调那个信心呢、啊。哦，你要有信心，那个信心哦，好像是自己产生的。牧师在祝福的时候，牧师在这个礼拜完结束要祝福的时候，我都会讲一件事情：耶稣才是我们信心的创始什么？成终。什么意思？耶稣是我们信心的源头，也是我们的末了。我们的信心不在于我们自己里面有多少，而是在于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有多少。上帝耶稣才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他是带领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在讲什么叫信心的时候，到第六节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起来念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弟兄姐妹，不是对你自己有多大的信心，而是你对上帝有一个信心。你的信心的对象不是自己，你的信心的对象是上帝。那么你要怎么样认识这位上帝？你的人生就要去经历他，你就要去服侍他，你就要去委身，你要更多的来亲近他，他就带领你的生命走不一样的道路。这边有三个字很重要。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我这边有几个字，一个请哈啊，这个啊啊，说个该的，说个该的哈啊，这个说这个一起哈，他我用这个原文的字是要让你们知道，这是一个复合字，两个字合在一起的。属这个字是一起，然后卡里是一个聚集、呼召、召聚在一起的意思。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哥尼流，他在用这个请，我们看到这个中文在用请的时候，跟希腊文在这边它有两个字复合在一起，而且很重要的这个字是什么？是第一简单过去式官身以待。这个字是一个过去式，表示什么？表示哥尼流在之前就已经预备好了，在彼得还没有来之前他就预备好了，他事先的预备，然后邀请他们一起聚集在这地方等候等候。好，第二个字就是亲属密友啊，这个字哈、哦，这个字啊，它原文在圣经里面有出现啊几个地方哈、哦、啊，它的翻译是不可少的或是应担当的责任，这两个字啊，这两个意思齁、哦、所以在古希腊文是把这个字齁、哦、把它用密友跟亲属彼此的连结的关系，所以我们这边用亲属跟密友，表示他把他很重要的这些人，他所关心的，他必须有责任的，他必须有责任去爱他们，去关心他们生命的人，哥尼流都把他们请到家里面来。这个很重要，你的生命所关心的是谁？如果这个信仰是这么重要，那么你应该把关心的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让他也能够得到上帝的好处，对不对？我们看到哥尼流就是这样子，他所关心的，他是把什么？把不可少的人，这个人是我不可少的，表示他在家里面非常重要的人。那么怎么样？还有一个应担当的责任，这些人都是我应当要负担的责任，这些人都我不能够放弃他们。所以我们要想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哪一些人是你不能够放弃的，
你应该把他带到哪里？把他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让他领受这样的恩典。等候这个字也是复合字哈啊，这个 post 跟那个啊 dakio 啊，这个两个字就是一个像一个思想，就表示说他在等候的时候，他不是只有专门呆呆的等，他是一个有方向性的，他是一个将思想导向某一个目标，有一个期待，专门等候的。他所以他是一个积极的等候，他等候得着上帝的话语成为他的帮助。他愿意等候，所以这种生命就是带给我们看到一个他上帝就的祝福就临到他的生命里面哈啊，所以我们的信仰非常重要。我们看到哥尼流他这样在家里面预备，也是让我们看到改革中对家庭的探访非常的重要啊。像改革中哦，就是在家里面探访的时候，那个家里面，你去看那些我们看到改革中的一些传统，包括甘维里牧师，他在他的笔记里面，他有写到，他要去探访的时候，会友都必须要着正装呢。哦，在家里面哦，他要到家探访哦，那会友都要着正装，然后在家里面等候，然后等牧师去到他们家的时候，好像在跟他们上信仰课程。用上帝的话语来安慰他们，来鼓励他们，来教导他们，所以他们必须要全家聚在一起等候牧师来对他们探访，这叫改革中的传统。改革中去他们家探访，就像彼得去到哥尼流的家一样，他们必须要什么？要预备好，他们要准备好，等候领受上帝的话，在他们家里面成为他们的帮助。所以这个成为我们啊长老教会我们在探访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而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这样的一个注重，表示那个家里面这个信仰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信而已，这个信仰是要把你的全家一起带到上帝的面前来。这种传统很重要，犹太人呢是有这样的传统，他们就什么？他们就全家聚集。我们教会特别很注重妥拉教义，我们知道妥拉教义就是什么？就是长辈跟小孩子大家一起聚集，对不对？他们就全家聚在一起。妥拉教义就是什么？就是对孩子更大的祝福。我有曾经当我们甚至我们元月份啊、这个月的23号，我们还有请到博伟志牧师，这是犹太人，他们要来到啊台南这个地方哈，因为我们教会这边有一个婚礼，所以他们就到神学院啊那个礼堂哦，在那地方有一个在那边演讲。那博伟志他已经来台南或者来我们教会好几次了，我有参加过他在家里面做的那种安息日家宴，就是礼拜五晚上他们必须要守安息日家宴，他们必须要全家大家做好，然后那个父母要用一段经文来教导他的孩子，然后也为孩子来祝福祷告，然后他们要歌颂赞美上帝，然后之后才一起吃饭。他们这个就是犹太人他们的妥拉教义，他们妥拉教义什么？是没有分年龄的，他们彼此聚集，特别是在家里面家庭的宗教教义是非常重要。我们看到在这个生命记的31章这边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召集所有的男人、女人、孩童和住在你们中间的外侨在一起，好让每一个人能听到这律法，学习敬畏上主你的上帝，切实遵行他的法律。这样你们的子孙就是那些还没有听到上主你们上帝的律法的，会有机会听到。他们有生之日也要在你们将要征服的约旦河西岸学习敬畏上主。我们知道吗？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再次的提醒他们，在生命记是最后摩西最后的一个提醒，告诉他们说你们一定要把你的子孙带在上帝的面前，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他们学习敬畏上帝。这叫妥拉教义啊，他们全家大小大家一起聚集，所以这个聚集里面没有分年龄，我们应该彼此能够聚集，我们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来成为我生命的帮助哈。犹太人他们、以色列人他们能够这样的一个有影响力，其实家庭祭坛是一个很重要的，
他们在家里面，他们就活出这样的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他们不是只有自己得救就好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帮助他的孩子，他们家人的家庭的人都能够得到这样的祝福。犹太人不简单，在历史当中他曾经面对很多的试炼，很多的苦难，甚至他们被亡，被有计划的灭亡，有计划的把他们迁离他们原来的土地，不能够在他们原来的土地，就是要让他们离开本地本乡，没有自己的文化，没有自己的文字，没有自己的宗教，把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就是要把这个犹太的民族把它消灭掉。但是将近2000年，以色列人又复国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的这样领受上帝的祝福？因为他们很重要，他们的信仰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他们信仰更重要的是在家庭里面，家庭里面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会学习会影响我们的孩子，我们如果像这个哥尼流一样，不是我自己进钱就好了，不是我自己得到这样的帮助就好了，而是我要影响我的孩子，让他能够亲近上帝。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我很感动。其实我在我们教会有太多的见证，我去探访的时候我就很喜欢问他们的信仰的历史，我觉得这些历史都值得我们把它留下来。有一个人叫灿底界，我相信我们有些人都认识，有些人认识，他就住在我们教会不远的地方，在哈卡丢那卡诡异的所在。灿底界，我问他说你的信仰从哪里开始，他说从他的妈妈开始。他的妈妈怎么信这个上帝的？他说他妈妈好像生了两个孩子或是三个孩子，忘记了，不知道两个还是三个，每一个孩子都夭折，每一个孩子都死，生完没多久就死了。他的心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过，他每次这样的面对这样的一个打击，面对这样的一个伤害，他只能流眼泪，他只能痛苦。就在很痛苦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人就把他带到教会来，就邀请他来到教会。他来到教会之后，他最后的一个孩子留下来了，现在已经大概80岁了，就是灿底界，他留下来了。这是多么大的神迹啊！他们全家，他的孩子前面的全部都死掉了，上帝唯独留下他一个，是因为他妈妈走到这个信仰里面，走到这个信仰，他的生命才得救。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初代的信徒多么不简单，上帝多么大的恩典，上帝多么奇妙的手遮盖医治拯救，让他们能够得救。如果是我们对这个信仰应该是一个非常的敬虔，是不是？因为我们看见又真又活的神遮盖，从此以后他来到教会，他的孩子就得到保护了，就不再什么小时候就这样离开。这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啊。但是好像信仰只是到那一代，接下来他的孩子呢几乎都没有来到教会。我要告诉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经历上帝的爱，然后又能够把这个爱分享给我们的孩子。第一个，要让孩子看见你的信仰，你走在前面就是在影响着孩子。我很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让孩子看见我们的生命的见证，那个上帝是我们看不见的。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不像一般的民间宗教，够几仙欧噜噜，对不？啊，目睭安尼好，香盖盖，好看到敢来惊，对不？看到迄人死掉，对，感觉哇，那个神明呢，对不对？那来到教会什么都没有啊，只有一个十字架，是不是？而且我们又不能拜十字架，十字架不是偶像啊，十字架只不过是一个记号啊。我们来到教会，什么都看不见，上帝在哪里？你怎么告诉你的孩子你的上帝在哪里？你的孩子怎么知道上帝在哪里？如果你没有委身，你如果你的生命没有去经历，如果你不分享，你如果不关心他，他不会知道上帝在啊。 信仰是要我们去关心他，去影响他，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去祝福他的，祝福每一个孩子。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信仰是在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更清楚我们怎么样去把我们的生命去影响我们的孩子，把那个爱分享出去，把这个信仰落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的孩子最清楚你的信仰怎么样，在礼拜的时候，在来到教会的时候是一个人，但是在家里面可能是有另外一个人。如果这样子，那个孩子他根本不知道信仰是什么。我要告诉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信仰应该活出好的见证，因为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我们最近都在读诗篇119篇，我们用三个礼拜，我们一起来再看这个圣经。那上个礼拜就读到什么？就读到诗篇的120篇。到120篇的时候我就很感动。120篇的时候他在告诉我们这位上帝他是怎么样的上帝。我们来看一下120篇，如果你有圣经的你看一下齁，我觉得很棒齁。他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一般的民间宗教，我们只会求神祝福，求神保护，求神帮助。但是你看到犹太人不一样，诗篇120篇开始就是一系列的上行诗。什么叫上行诗？就是他们要去朝见上帝的时候，他们要走到礼拜堂，走到圣殿，要去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边走边唱的诗歌。他们怎么唱？我们看到120篇，他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我们有多少人在拜拜的人，我们多少人在敬拜的人，我们会先反省我们自己。但是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每一次要朝见上帝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唱这首歌，求主帮助我脱离说谎的嘴。如果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很清楚我们不能够说谎，那么我们的孩子就不会说谎。如果我们常常唱这样的歌来到圣殿，那么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自己提醒，我们在提醒我们的孩子，是不是？信仰绝对不是说我们求他帮助我祝福我这样就好了，那这样跟饼干的总搞心不干。信仰更重要的是我的生命因着上帝的话语改变了，对不对？信仰更大的宝贵是我能够更警醒我的生活，我不要成为一个撒谎的人。因为约翰福音书第八章说，撒谎就是魔鬼的头。犹太人他们要进朝见上帝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先悔改，他们必须要先改变，他们必须要认罪。你看我们多少人在庙进庙里面拜拜的时候，他们先认罪的很少，他们进去只是求啊。如果我们今天来到教会里面来，我们只会求，我们就跟他差不多。犹太人他们要上行的时候，他们要去敬拜，要朝见上帝的时候，他们先认罪，他们就求上帝，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成木的炭火。你看那120篇多么的惊讶，诡诈的舌头，上帝要怎么处罚他？他们边走边唱，朝见上帝的面。弟兄姐妹，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真的是这样子谦卑来到上帝面前？你怎么去影响你的孩子，让你的孩子看见这个信仰？你必须要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真正的谦卑自己，仰望神，让你的孩子知道敬畏上帝。第二个部分，借着委身服事使生命成长。彼得问说，你请我来要做什么？哥林流说，我要听主吩咐你说的一切话语。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有这样的渴慕让上帝的话来祝福我们的生命吗？我要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委身，我们必须要服事。我们如果更多的委身服事，我们的孩子就会看见。我们如果更多的委身，上孩子就会知道你的敬拜是真的，
如果你舍不得奉献，像我小时候我看到我的父母哦，常常为了奉献在有时候会吵架呢。我爸爸要奉献，我妈妈说不要奉献那么多，我那时候没有月薪，我们爸爸没有领薪水，对不对？所以他有时候奉献，他就有感动，他就奉献了哈。啊，他因为当担任教会的长老啊，很多的教会的经济都要长老都要负担嘛。哦，我们太麻里教会算是比较弱小的教会，所以几乎都是长子要分担牧者的谢礼。我当我爸爸要奉献的时候，我妈妈会讲说啊，不要奉献那么多。但是我爸就告诉他，上帝给我们的够我们用。我看到挣扎，但是我看到束缚。我也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奉献的时候都会挣扎，但是你的孩子会看到束缚，有没有？如果你愿意这样束缚，你的孩子就看到真的。我也相信当我们这样奉献，上帝就打开了天上的门，天上的窗户倾福给我们。上帝这样祝福我们，我们要怎么样领受？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你若甘心做这样的事情，什么赏赐？上帝祝福你，上帝不断祝福你，上帝祝福你的家人。耶稣讲一句话很重要，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你希望耶稣常与你同在吗？我们看到大卫，他能够成为以色列的最伟大的国王，不是因为他没有经历痛苦，不是因为他没有经历失败，而是他常常经历上帝与他同在。我们看到约瑟，我们看到摩西，他的人生都会面对困境，都会面对失败，都会面对挫折，但是有一句话不断的提醒他，上帝与他同在。约书亚是非常美的见证，他的胆小，他没有信心，但是上帝应许他，我与你同在，你就可以进去得那一块地。你愿意上帝与你同在吗？新的一年，你愿意上帝与你同在吗？愿意吗？愿意吗？那么你就要照耶稣所说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我们起来唱这首诗歌，一生爱你。我们一起站起来。
亲爱的，宝贝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
宝贵耶稣，
爱你，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
一生爱你。
爱你 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
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深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
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什么叫一生爱你，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都不能够让我们跟上帝的爱隔绝，上帝的爱也不会跟我们隔绝，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要永远不跟上帝隔绝。我有曾经遇到软弱的时候，我有曾经遇到我甚至不想祷告的时候，我曾经遇到好像上帝不再爱我了，但是我的心智却是永远的坚定，我相信上帝会为我预备。当我这样的坚定，上帝就祝福我，上帝就带我走出旷野，经过沙漠，他在沙漠开江河，他在旷野为我开道路。弟兄姐妹，你相信上帝会这样带领你吗？一生爱你，就是在告诉我们，上帝他永远不放弃你，你也要一生，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委身在他的面前，用你的意志委身在上帝的面前，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愿意一生爱他，我一生要服侍他。我们再把这首歌唱一遍，来，从头来。
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
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
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
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
一生不回头，
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
我们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谢谢你借着这样的诗歌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一生爱你，一生不回头，就是来告诉我们，我们有时候会遇到软弱，我们有时候会遇到挫折，但是圣经里面所有的人物都在告诉我们，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当我们定睛在你身上的时候，当我们一生跟随你的时候，我们很快的会走过这样的幽谷，我们会走过这样的流泪的山谷，我们就会看到活水的泉源再次的涌流出来。主，我们要谢谢你，我们为了过去的一年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在过去的一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充满了很多的无奈，我们有时候充满了很多的无力，我们甚至有许多的担心跟害怕，有登革热在我们台南这个地方到爆发。主啊，这些在我们的周围当中常常让我们担心害怕，
但是我们相信你是爱我们的神，你必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们祈求你祝福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更多的爱你，我们一生不回头。当我们一生不回头，我们你就成为我们的救主，你就成我们唯一的依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的第一个主日、第一个礼拜六，我们在这边敬拜，我们再次立定我们的心志，我们要一生跟随你，我们要一生的爱你，我们一生的奉献永远不回头。求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